好的好的，时间到了哈。那个蔡师兄，你有录音吗？你要录音我就不点了，我就不录了。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就是还接着学习这个楞严要解续雕啊，是那个晚上，今天还是这个今天晚上还是这个刘旭峰师兄啊，刘旭峰师兄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是四科虚妄里面的这个五阴虚妄啊，第一颗五阴虚妄里面有一个，就现在开始想阴虚妄，想阴虚妄。那个刘师兄啊，你开始吧啊，请刘师兄上台。
好，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这个四个虚妄里面的五蕴虚妄，五蕴虚妄前面把这个色受想行色受想这三蕴虚妄就前面是说来了，今天接着从这个行蕴虚妄开始，这后面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老人的注解，都是老人的注解，所以我们直接学老人的就可以。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行蕴虚妄刚开始是这么说的，就是阿难，譬如瀑流，想音没学吗？想音学完了呀。哦，对，哦，想音没学，对，我忘了，想音没学，
我
把
刚
这个，
问过你，说想音开学，想音开学啊，我刚去群里问过你就忘了，
哎，
开始吧，开始吧，
我忘了，从这个
想
音虚妄开始，想音虚妄开始，哎呀。不好意思，我直接贴这个响应需要的这个经文。阿难，譬如有人谈说蚱蜢，口中水出，这个足踏丝踏悬崖，足心酸涩，响应当知亦复如是。这个就是很简单，这个就说是就是一说到这个酸性子呀，或者酶子呀这一类东西的时候，大家自不然的就是口水流出来了。这就说的是响应虚妄，因为这个做比喻，做比喻打响，打比方说什么响应，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说这个响应是怎么来的呀？你说响应是从梅子里面生出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嘴里面自不然而生出来的吗？也不是。为什么不说梅子的时候，它这个口水就不生出来呢？所以说从这多方面一辩论呀，就证明呀，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响应，也就是我们所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这些宇宙人生的认知，种种的这个所谓的思想吧之类的东西，通通都是虚妄不实的，就这个意思，就说的就这么简单的意思。但是中间的这个有些逻辑推理的呀，或者是他就是通过那种过程把这个结论说出来，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是丝塔悬崖。本来你如果是把眼睛蒙上，把眼睛，你如果是闭着眼睛啊，你不要看这个底下，你走到一个悬崖边上，你根本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害怕，根本不觉得害怕，你不知道在哪呢。所以说是，但是呢，你如果眼睛看到你自己在悬崖底下，这悬崖上的时候呀，这时候立马就生出恐惧的这种心理来了。这就是证明啊，你这个想法呀，本来是虚妄不实的，一会来一会去，它都毫无缘由，毫无缘由。就像这个天上的这个云呀，天上的这个云呀，忘起忘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丝踏悬崖，足心酸涩。你一想到这个在悬崖边站着的时候呀，就这个脚底发软。脚底发软，哎，这就说是响应呀，也是这样。我把老人的这个贴上来，我把这个响应还忘了。这个响应的响呢，其实就是相在心头盘旋，其实就是着相。你对这个相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杯子吧，这个杯子对这个杯子的分析，杯子是一个有形象的东西啊，我们要分析它的形状。它的大小，它的这种颜色，然后分析来，然后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或者说自己要怎么去设计，这一切通通都是想，通通都是想。所以说这个响应啊，其实就是相在心上盘旋不去，因为根对境一处之后，就生出这种相。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对境之后生出来的所谓的这个六识呀，这一切其实就是想。这个就是，或者说升起来的这些妄想心，这就是想，在你心上盘旋不去，你要去揣测它的将来发生什么结果，这就叫悬预，就是提前预想、设想，或者是提前预测，就是预想将来，又要回忆从前的种种事情， 哎，这个所谓的想的，不光是说是想现在，还要想过去，想未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心呀、啊，这就是所谓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我们一会儿在想过去，一会儿又在规划未来，一会儿又在说当下的这个穿衣吃饭，这些通通都是想，通通都是想。这用《金刚经》里面来说，就是这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毫不可得，那这个响应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说是，所以叫玄想将来，玄想就是空想呀、啊，其实意思就是空想将来。你这个将来能想得到吗？想不到，哪能想得到将来？根本想不到。如果大家能想到将来，大家都想到将来了，那心都死透了。为什么死透了？将来都是定好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你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将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那个了凡四训，大家看那个了凡四训的时候，他那个就是袁了凡就是那样，他那个去莫名其妙看到一个这个被那个相士以这个算卦算命，就是说他多少岁这个考试要考第几名，然后又说都是到多少岁之后发生什么事，又说这一生无子没有孩子，哎，通过这几件事把这个未来都看到了呀，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未来都看到了没有任何意义了，死心塌地了，他那个心呀一点一点都不起了，不起心动念了呀，就是起心动念有什么意思呢？回想过去有什么意思呢？回想未来有什么意思呢？这畅想未来也没有意义呀，这些一切都定好了，定好了，你想改变也改变不了，哎，这时候他就去山中的时候呀，偶然间碰到一个禅师，他们两个坐在这一块，这个禅师大概是有他心通吧，哎，看到这个人啊坐在这地方和他一直在这坐，但是呢他一动不动，他也不起心动念，就说是哦，就以为这个人啊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哪有平常的常世俗之人哪会是这样的功夫呀，就不会有这样的功夫，然后他就这个叫性空禅师还叫什么禅师，然后就问他，哎，大德是有什么入处呀？你有什么入处呀？你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呀？这个袁了凡啊，他就把这个他以前这个遇到那个相士来相面，然后预测他的将来，把这些一切都说了。说了之后就说是，哎呀，这一切都既然这么注定了，那起心动念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也就不起心动念了。他能做到，他是真正做到了。这个禅师啊，就骂他，哎呀，你真是太糊涂了。太糊涂了，这个禅师也是个糊涂人，太糊涂了，大家都是一对糊涂人。这时候这个禅师没有说别的，竟然说是，哎呀，你真是太糊涂了，你太糊涂就说是你认为这些东西改变不了，其实这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呀？比如说你做多少多少善事，做多少多少好事，你去要有功过格，要有这个你每天做多少多少好事，做300件或者500件这样的好事，你要记录下来，哎，等这300件好事做完了，满做够了，然后你的那个心愿就能达成。比如说是你没有孩子嘛，没有他没有儿子呀，然后他就做了多少件好事，然后哎，到大概40-50岁了吧，他岁数很大了，然后他突然有了孩子了，这时候他就相信这个禅师，相信这个禅师说的，原来这些一切是可以改变的。哎，就说是啊，本来他才在这地方其实是可以给这个更好的一点提醒的，但是呢这时候就仅仅是让他改变这个命运，就说是改变这个命数，或者说改变这个未来，让他仅仅说是做一些善事呀，把这些所说的注定的这种东西就通通能改变过来。这个禅师就说是这么说话啊，其实对袁了凡没多少意义，他最多就是什么呀，最多就是说是你在这个地方呀，你能做到这样也无非是在因果里面，也无非是在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是做再多的这个善事恶事，这一切都是因果，都没有离开因果，或者是就没有离开个轮回，你在这地方，那你禅师在这地方提点了个啥呀，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作用，他就是能得个孩子能干什么呀，他就是能考个状元能干什么呀，没任何意义，就是对世俗的市场或者对解脱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对解脱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世俗的市场它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所以就是这么来说呀，你就是这个禅师这么指点也是糊涂，两个人都是糊涂人，和袁了凡一样都是糊涂人。所以自是从这之后呀，袁了凡就开始 积极做各种善事，然后改变以后的种种，改变以后的种种。也就是说是为什么说到这地方，就说是呀、啊，这一切都是妄想，这一切都是虚妄相，或者是都是玄想将来，玄想将来。这些将来啊，有什么可想的？没有什么可想的，想啊都是白想，或者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就说的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一会儿在玄想将来，一会儿在回忆过去，回忆从前，这就想，这就想。所以说中国的字呀很有道理，比如说妄念。妄想、妄心，哎，老人在有一个地方呀，把这个好像三个词呀专门拿出来说了，什么是妄言，什么是妄念，什么是妄想，什么是妄心。因为有了妄心啊，才会起心动念，这个有了妄心所起心动念生出来的就是妄念，这个妄念呢就是种种的这个所谓的想东想西，想将来，想从前，这就是妄想。就是老人有一个地方啊，好像是在哪篇文章里面专门把这三个词呀拿出来单独说过啊，就说是什么是妄念，什么是妄想，什么是妄心。这个三个词呀所完全所用的就是完全不同。妄心是我们的根本，就是什么是妄心呢？就是无明，无明就是妄心呀，就是妄心。所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妄心，就是妄心，就是不明白，把这个心呀迷昧了。把这个本来清净、本来光明的心呀、啊，迷昧了，迷昧了就变成不明白了，就这个意思。因为无明不觉，执着前尘，不明白啊，不明白才会去牢牢的抓着呀、啊，才会去牢牢的这个执着琢磨这些东西，琢磨这些东西就是牢牢的要抓着一个东西，抓着什么东西啊？哎，要抓的心有了，那必须要有个要抓的，要抓的事儿，要抓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些前尘，就是这些前尘，前尘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物这个色尘呀，或者是这些法尘呀，就是所谓的这个分别隐士，这一切统统都是分别隐士，就是执着在这个东西上。哎，这就是有想的东西，有要抓的这种心，那么就出来了这个要抓的东西。哎，这就是所谓的妄心。妄心是与尘相对的，升起妄念，念头动了，这就是妄念。就是有了妄心呢，才会去妄动，就是起心动念。哎，刚开始是起的心，后面就动念了。哎，这就是所说的是妄念，着在这个相上盘旋不去，开始建立名字了，就妄想。比如说建立这个，这叫什么什么思想，这叫什么什么什么理论，或者是这应该是怎么样，那应该是怎么样，下这种结论，这就叫妄想。所以说三个词是不同的。这里的想因呢，就是指的妄想，这个想呀是最坏的，我们修行就是要打破这个妄想。打破这个妄想，将一切的相都扫干净，就是打破这个妄想。这个就老人既然是从这个字面的意思就这么说了，就是这个字的这个不同呀。这个打破这个妄想是什么呀？就是把心上执着的这个相扫掉，就是把执着相的这个心扫掉，这就是打破妄想。哎，所以说是将一切相扫干净，其实是不是说是把一切相扫干净，是说把执着相的那个心扫干净，把执着相的心扫干净，哪有什么相，哪有什么不相的呀？没有相不相这回事，没有相不相这回事，因为一切都没有离开过心，所谓的这一切相呀也没有离开过心，都是从心里面生出来的。既然是从心里面生出来的，你只管去把这个心清净掉，把这个心清净掉，这样心清净掉呀，那么这个相呀自不而然就清净了。就是这呀，到这地方呀，就是这连这个心呀，不光要把这个心清净掉，连这个清净的心呀也要了不可得，也要扫掉才行。所以说是前面就说是妄想，扫除妄想，妄想扫掉，最后还要把这个什么呀，还把这个妄心也要扫掉。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心都是妄心，不要以为这个清净心就不是妄心了。你所说的认为的这个清净心呀，恰恰也是妄心。但凡有一个心可得，通通都是妄，没有一个不是妄的。哎，真到无可得这地方，真到心也不可得的这地方，这时候呀，起个假名叫清净。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想因呀，就是指的妄想，就是说是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妄想打破，其实就是把这个一切相扫干净，把这个执着相的心扫干净，不要使之在心上盘旋不去。妄想扫除干净以后，十方虚空同时消运，这就是法尘归元了呀。法尘归元就是把妄心扫除干净了，妄心扫除干净，十方世界法尘归元，那一人法尘归元，十方世界消运。为什么消运了呀？ 妄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心就是相，那相的心都扫干净了，还哪有相格的呀？没有相格的了呀，没有相格的了呀。所以说这一切一刹那一同消永掉了，消永掉了。就是说这五浊恶世啊，就变成了清净世界。这时候不是说是消永掉，什么都没有了，消永掉什么都没有了，而是说是这时候当即就是清净世界，没有一个不是清净世界的，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清净心坏现的，通通都是从我们心里面流淌出来的。这个诸佛世界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流淌出来的，诸佛一切众生也是从我们心里面流淌出来的。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清净世界。所以说是我们说十方净土没有一方不是净土，为什么呀？没有一方不是我们的清净心啊。当然这个十方都是我们的心所坏现啊，十方净土都是我们的心所坏现，我们的心是清净的，那十方世界也是清净的，这就是十方净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什么呀？娑婆世界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呀，也是凡心同居土啊。不光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也是我们心中的凡身同居土，这就是我们心的坏现，就是我们心的坏现。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呀，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心清净了，一切世界都清净了，都清净了，就是这时候十方世界都是清净。哎，这时候再说，这时候再往上说，再往上说什么呀？既然一切清净了，那这个清净还可得吗？还需要挨一个清净的名字吗？还需要挨一个新的名字吗？这个清净也了不可了，得了，这一个心也了不可得了。既然心也了不可得了，清净也了不可得了，这时候要去到哪方世界呢？这时候就生的决定生，死的死不去；生的决定生，去的死不去。尽管生啊，无所生。这时候就说的净土中的常寂光净土，为什么呀？本来如是，本来就不曾动摇过，本来也没有来去，哪有来去动摇？没有来去动摇，这就是清净世界，或者这就是实相，这就是实相，这就是真实的本质，就是这样，真实的本质就是这样。哎，所以老师在有一个答疑的时候呀，就说到净土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净土，古代净土说教义的时候呀，其实说这个是还是对这个上中下三根都说呀，都说啊，就是不光是有来有去的这个着在这个相好庄严上的这个去到比如说去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七宝莲池八功德水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世界，这种人对这些着相的人从这地方也说呀。说你们要到这个地方去，这是对下根人说，对中国人说呢，就说什么呀？说就说是，心净则国土净，当待其心净则国土净，就是你这块把自己的心空净掉，心空净掉，这个国土世界自然而然变清净。哎，这是对中国人说的，为什么对中国人说呀？就是你在这地方呀，还有一个心可得呀，还有一个清净可得呀。你还在这地方有认为一切世界都是从心里面化现出来的，一切事情都是从佛性里面化现出来的，还有一个佛性可得，还有一个心可得，到这地方呀，那就还不该进，那就还不彻底。所以说这是中国人说的，对上国人怎么说呀？生则决定生，去的是不去，生即是不生，不生即是生，你尽管来啊，无所来，尽管去而无所去，这不就是如来吗？这不就是常寂光净土吗？这不就是实相吗？这就是真正究竟真实的解脱呀，就是在这个地方呀，对上国人是这么说的，就说是到这地方呀，哪有什么来去呀？没有来去，牛胎马腹哪一个不行呀？尽管去生牛胎马腹，但是生了吗？没有，动都没有动过。哎，这就说是净土中到这地方呀，三根普被。为什么说三根普被的大教？就是对上根、上中下三根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心态，都说了相应的怎么去往生净土，都说了什么是净土。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啊，也是有老师在这地方是有过这一个答疑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说过，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说五浊二世变成清净世界，就是把这个心上的这个妄相扫光了呀，妄相扫光了，妄相扫光了，当然是变成这个清净世界了，怎么不是清净世界？一切都是清净心了呀，就是那个妄想心扫除干净了，那就剩下了清净心，既然剩下了清净心，那世界一切都是清净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到最后连这个清净心也要扫掉呀，哎，所以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呀，就说是妄相扫除干净，十方世界一同消运，一同消运，就是那个妄心呀，把最后一根最后一点点妄心一下扫掉了啊，一下扫掉了，有时候来的猛烈，就是十方世界虚空一同消运，有时候就是也没有这么猛烈，其实就是豁然明白这一切本来就是清净嘛，就明白个这个嘛，就是明白这么一点点嘛，再有什么东西啊，就是没有差别，这个明白上没有差别，只是说是这个所证的程度上有差别，所证的程度上有差别，就说是这个呀，就说是有些人来的就猛烈，有些人来的就比较平淡，就比较平淡，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石英的时候，到石英虚妄的时候，他其实打过一个比喻，打个一个比喻就是说是拿瓶子把虚空装到从这个地方装到别的地方，哎，就是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我们的十方虚空同时效用，其实更好的比喻就是说是到最后啊，他这个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或者是这种妄想心的执着啊，意识打破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瓶子泯然消失了呀，就是就像有一层薄薄的膜突然间融化了一样。就这时候来比喻这个虚空，哎，这个虚空也就是这么消融的，也就是这么消融，突然间就融化了，融化于无物，哎，这就说是用后面的那个平切平，用那个十因虚妄里面的那个平切平来说这个虚空同时消融，其实就是妄想心消掉了，没有妄想心了，哎，这时候就说是五浊恶世就变成了清净世界，那么我们所在的世界当然也是清净世界了，不是说是世界真有五浊或者清净，是我们的心呀，我们的心有浊有净，心有浊有净，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意生生，哎，这时候就可以有意生生，能够随意的在十方来去，一切无碍。所以我们要用功，就要知道窍诀。修行第一就是要开悟，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再时时绵绵保护。当然，我们一下子不可能有这个一生生，这个一生生呀，起码就说是在轮切经上来说，就是大概是到初地的时候，大概是有一个一生生，或者到三地五地的时候，好像有三个一生生，到八地的时候，那就一生生多了。有时候是这么说，有时候有的别的地方医生是这么说，别的地方的医生就说是初地的时候呢，大概有100个医生生，这个到二地的时候呢，就要100个再乘以这个再乘以几次方，就是大概有1000个或者是多少个这么个医生生。到三地呢，这样一直上，就是最后呀，一直到这个无边无量无数无量的这个医生生。其实和这个轮切经上说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医生生它大概就是分三类，就是三昧正受乐医生生和觉法性自性医生生和这个种类具作种类什么具生无形作医生生，就这三类医生生。它的意思就是到最后呀，就是无量无边的医生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最后的那点的心呀，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微，细微到什么程度呀？就是最细微的那一点的心，都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就是再也没有人我众生的差别，没有人我的众生的差别，这人我世界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通通都是一生生，哪个不是一生生呀？都是一生生，哎，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这时候说这个修一生生，说这个一生生的这个事情，就是是到这地方呀，是要证到这地方，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这到这地方就说是也可以说是功夫，也可以说是功夫到这就可以，或者是所证还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说大家都开悟了，或者是都明心见性了，大家都明白的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这就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明心见性在这地方是也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用功要知道窍诀，修行第一就是要开悟，开悟就是说是悟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再时时绵密，就悟得什么道理啊？悟得就是要把这个妄想心扫掉，把这个妄想心扫掉，在这地方扫掉之后呀，妄想心扫掉之后，十方世界同时消运，在这地方明白一切都是我们心里面幻现出来的，就是明白这么个道理，然后再时时绵密保证，保证什么呀？保证就是不着相，不着相，啥时候又起妄想心了，或者又着在这个相上了，着在这个相上，那不就是心上起了妄想，这不就是所谓的妄想吗？这个妄想来的时候呀，这个妄想又起来的时候扫掉，这就是保证。没有妄想的时候呢，也没有所谓的扫，也没有所谓的保证，也没有所谓的保证，不是说是有个事情让你时时提着。哎，时时提着我要保证，我要保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灵灵明明的灵智之心了呀，我要一直保着它，不要让它接触到外境，不要让它接触到别的污染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那有时候这个妄想习气还会来，这就是多生历劫的习气，打妄想这就习惯了，这个势头还有，那么啥时候又起来了呢？啥时候把这个扫掉？哎，这就是企业家，你叫保护吧，就这么一点点叫保护，再没有什么别的要保护的呀，再有个啥东西要保护，佛性需要你保护吗？佛性不需要你保护，你如果要有个保护的佛性呀，那佛性就成了宾语了，那又成了客臣了，他成了客人了，就像你是主人，你要保护一个客人一样，那佛性怎么会是客人呢？佛性应该是主人呀，佛性应该是主人呀，所以说是并不是说有个东西可保，而说是啥时候着相了，啥时候就扫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跟自己的妄心、妄想、妄念、妄心做斗争，把妄想打破，妄心就转了。 哎，这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其实就是一回事儿。把妄想打破，怎么会还有妄心呢？妄想打破就没有妄心了，这个相就不会存在，不会在心上盘旋了，心就变成了清净心，所以就自在受用了。哎，这时候就才能是自受用，就是你的这个心转换过来呀，自己就可以受用，自己就可以受用。当然，这个心转换的程度不同，那受用的程度也不同，受用的程度也不同。这个更进一步就说是你到这地方自己可以受用，自己整天在这挨了，自己在这地方轻松自在，是一种解脱无挂碍的心态。哎，久而久之别人被你感染，被你感染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这么轻松自在，如何能到这个轻松自在的程度啊？他就会跟你去想要像你一样。哎，这就是慢慢可以摄受他人。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说是磨练的过程，这是一个磨练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自己受用和也能让他人受用，不一定。哎，对，刘涛说的这个就是响应，就说是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尤其最后一句求之不得，寐思服，就是不管白天还是睡觉呀，就是辗转难眠，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响应。哎，对，云谷禅师，我刚才说错了。就是云谷禅师说这个说袁了凡的时候，哎，那是云谷禅师。刘涛发这个诗经的意思是他用这个来比喻响应，杨子涵啊，他说的这个很贴切，就是这个悠哉辗转反侧，辗转难眠的这种心态，这就是响应。哎，到这个刘涛贴的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这个就是老人把这个妄心妄念妄想三个词说起来是一个意思，其实是大有分别。妄心是我们的真心夹杂了无明，哎，真心夹其实就是第八识，就是生灭与不生灭的和合，也就是真与妄的和合。真是什么呀？真就是不生灭啊，不生灭的才是真实的，生灭的生生灭灭的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无，这个所谓的这个妄。妄就是，所以说是真与妄的和合，这就是第八识。我们常说第八识，其实就是真与妄的和合。哎，这时候就更有一个比喻，就打得更贴切了。这时候说生灭与不生灭，或者真与妄的和合，那就更有一个比喻，就说是金矿和金子。金矿和金子，就说是金矿里面有金子，金矿里面肯定是有金子的呀。这就是，但是呢，它里面也有一部分矿渣，也有一部分渣子。这就是渣子是什么呀？渣子就说是妄。那么这里面的金子是什么呀？金子就是真。有时候指着这个金矿说，哦，这里面有金子哦。但是你不能把渣子当作金子，是说这个矿里面有金子。有时候说这个金离开了这个矿，在没有别的地方找金子，就是说是离开了这个石啊，离开了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识，离开了这个八种石，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找佛性。你离开了这些石，你上哪去找佛性呢？你矿都没有了，还哪来的金子呀？哎，这就是另一个比喻。这样的话更好解释这个所谓的真与妄的和合，或者是解释这个第八识的事。因为有了无明在，粘着外境如水起波浪，就变成了妄心，这就是根本无明。哎，这就是把这个妄心解释白了。妄心对境之后呢，就是起心动念，这就叫妄念。妄念一起就要想，就要爱的要想取到它，占有它。不爱的呢，与我的心相违背的，就要厌恶它，舍离它。哎，这个心念在境上不放呢，就变成了妄想。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呀，老人就把这个分得很细。中国字很有道理，想是心上加一个相，色相粘在心上不去，变成了想。念子也是一样，这个人二心之意，就三心二意了。哎，三心二意了，二就是起来了种种的，不光是有一个起来了好多的。哎，二就是好多好多的意思，你起来了好多的想法，这就是念头。所以说本来纯真之见，纯真之心渐进移动，第二心起了。哎，本来就是见到这个山和大地、日月星辰，就这么寥寥分明，哪有什么可分别的？没有什么可分别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但是呢，第二念起来了，哦，这个山我喜欢，或者是这个山更伟岸一点，这个水更清净一点。这时候第二念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是渐进心动，这就是第二心起来了，变成了念。要除妄呀，心不要动。心不住着的相上，妄想就没有了。哎，这是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把这个妄相妄心这个解释的一遍，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响应的这底下的这个经文里面说的是一样的。 对对对，三 D 一个，五 D 三个啊，到没有说到四 D 几个。其实那个在《人切精神》啊，他最后也说了，就是初 D 等同八 D， 或者说是三 D 等同六 D， 有这有这个话，有这个话，就是这个第一次的概念啊，在那地方后面也扫掉了，不是说是真正的一二三四五。不是说是真正的一二三四五，好像是经历了这个一地，然后你才能踏到二地，踏到二地之后你才能往上到三地，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说是这种阶次的概念啊，不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人明白了真心，或者是一个人悟道了，或者是一个人认识到真心了，就是发真归元，发的是什么呀？就是发明，把这个真心明白了。发真，这就叫发真。归元归到什么地方了？元就是根本呀，根本就是归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上去了。哎，这就是一人发真归元的意思。这是《楞伽经》关于这个一生生的。哎呀，这些不读了吧，吕涛，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楞严经》上来吧，回到《楞严经》上。关于一生生的。哎，老人接着下面说了，关于这个一生生的楞严经没有提，但是在楞伽经里面说了三种，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三昧正受乐，三昧乐正受一生生。我们刚刚讲过，三昧就是不受一切受，在前面的受因虚妄里面就讲的是这个所谓的受呀，受因虚妄，要把受因破掉，受因破掉什么境界啊？受因破掉就尽管受啊，无所受。应该说无所说，这就是所谓的三昧。当受应响应打破，这就是正受，一切无助，一切不可得，这时候清净的不得了，清哀宁喜的不得了，所以叫三昧乐正受一生生。就真正的色应和响应打破之后呀，这时候清哀清净自然而然来了。这个乐呀，不是说是求来的，也不是说是你打着打来的，是自然而然的。就是整天都在这种这个三昧乐里面，或者说正受的这个喜乐里面，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才能发起一生生来，这时候就能发起一生生，就是不受一切受，那么一生生就出来了。它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你去求去想，我想达到某个程度出个阳生，就并不是说你用这个意念去想一下，我要出一个一生生，并不是这样，而是自然而然幻现出来。就像打个比方，我在这里面说，我在这儿说话，刘涛在那打字，你不根本不觉得这是我想出来的，就是你没有这样可以去想过，这就是所谓的一生生。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说是你要想出来一个一生生的东西，你要去操控它，你要去控制它，不是这个意思。假如你练气功出阳神过坏就到这个出阳神呀，这个就是自己控制的，哎，他自己出来了一个东西，他自己可以控制。因为练气功的人首先要知道这个气在体内盘旋，叫小周天。在转的当中，因为妄想执着怪了，心总是执着，有一点事都可能受到惊吓，一惊一吓，一口气搁在头上不能通，就会出大毛病。哎，这就是练气功的这个弊端。练气功的这种有些人啊，就是你那个妄想心空不掉呀，在这地方啊，很容易出事。就是你有时候那个气啊，老想在那个头顶，其实就是气脉不通了，你的地方不通就容易生病，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呢，就是容易受到惊吓。这时候本来这个你一直这个心一直在这个气脉上，一直或者是一直在这个气改上，在这个地方从这地方流到那地方，突然间一受惊吓的时候，这个气这个火轮或者是这口气啊，就从头顶出去了。头顶出去，那你就吃了傻了，就说是魂丢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也有这种问题，就是你太在意那个事了，太在意那个事就容易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就说是另外就是拔苗助长，气还没有动，叫它动，那就要出毛病。就是那个气啊，一直在身体里面流转。这个时候呢，就是阳火偏高，就是你一直在这个气改上做文章，就让它操控这个，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哎，这就容易阳火偏高。我没修炼过气功，我不知道这个它是怎么弄的，但是老人是这么说的，因为你着在这个思想上呀，这个急着向上， 哎，快快好了，结果是个硬块，生了这个毒痈，生了疮，生了疮，就是你把这个蕴积在一起了，你把你的这个想法老是蕴积在一个地方，蕴积到一个点上，那这一个点上就容易结块，容易结块，就是这个意思。从前苏州有个名医叫叶天士，有人请他看这个毒疮病，他发现用中医医不好，用中药医不好了，就问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病人说是在练气功。哎，这个病就不是说是身体四大不调而形成的，而是说是他在这运气啊，运气自然而到这地方，他突然生出病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大夫医不好了呀，就说是怪不得，这是阳火偏高所致，医不好，就是你自己在那造作，你自己在那这个操控，你当然医生医不好了，就是医生要把你医好，你要谨遵医嘱，谨遵医嘱就是你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胡思乱想，这就是谨遵医嘱。所以说他这个阳火偏高是没办法治的，后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劝人不要练气功，因为阳火出来不好医。哎，这就是有时候练气功，他练气功的人是有这样的问题。就老人在我们文章里面，就说是有好多的地方都提到了气功呀或者什么，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现状，当时的现状是这样。你像我们现在不说的时候不会说气功，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气功的了解很少，或者说没有那么一波人在练气功，或者说是只有一小波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在练。已经退出这个历史的潮流了，以前的时候这是一个潮流呀，所以老人在这地方就把这个当时大家共有的这个毛病说出来，现在不会说这些，现在不会说这还是小毛病，还有大毛病在后头，就是练阳神，练的阳神出来了，哎，他已经身体可以从这个阳神可以从身体里面出来，在房间里面走呀，或者是走得稍微远一点，走到屋子外面呀。但是呢，这时候有如果小孩拿炮仗，或者是被突然这个一惊一吓，这个阳神出去就回不来了，哎，回不来了，那个人就变成了痴子傻子。有些人已经是练气功出阳神，那么刚刚走出来被人一看，哎，这是这个啥地方来的小孩啊，啥地方来的这个小女人啊，故意放炮仗吓坏小孩，结果砰的一声立刻就飞掉了，后来就不晓得了，屋里面的人真的出了毛病。哎，就是他练阳神他已经可以走出去了，他自己走出去的时候是别人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阳神和阴神的区别，阳神是别人能看到你，你也能看到别人，阴神是你能看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你，这就是阳神和阴神的区别。在问答集里面老人这个说过这个意思。哎，这时候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一放炮把他吓坏了，他就回不去了，回不去，那他屋子里面的那个人呀就变成傻子了。退一步讲，就是你的阳神练成了也不究竟，因为你不知，哎，这时候道家就拿这个来说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事，就说吕重阳的那个事，吕重阳他因为练出来了阳神了，练出来的阳神人家把这个身体扔掉了，他这个阳神御剑在洞庭湖飞禽呀，那不是有个对联吗，说是800里洞庭吕洞宾，太无聊飞过来飞过去，是怎么的，就说是他用他的阳神练剑御剑在这个洞庭湖上飞行，后来遇到了黄龙禅师，哎，到黄龙禅师呢他就沾沾自喜，说这有阳神了呀，这是金刚不坏呀，这就是说是沧海桑田这个东西都不坏，囊中有不死丹药呀。哎，结果被黄龙禅师就说是，就算是过千劫外界，依旧是落空亡。你不要以为这个阳神不死，要到千外劫之后，依旧是空亡，依旧还会灭掉的。这时候把他吓坏了，就是在这地方把他吓坏了。他本来追求一个长生不老，阳神出来以为可以长生不老，结果没想到你就算是活千劫外界，这个阳神也是会坏掉的。就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阳神也不究竟。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本命元辰，就是不知道佛性哦，不知道根本，也就是说不知道真如佛性，不知道能生外法的这个体，不知道本体，你只知道这个在这地方用个功夫，用这一点点这个所谓的什么呀，就是所谓的食神，就是食神上用功，食神用功，然后生出来一个阳神，不知道这个能生外法的这个体，还是没用场。生死还是不能了，因为你还是有相，还是着相，还是生死，就是着在这个阳神上，你这个阳神呀也了不了生死，也了不了生死。苏东坡入定变猪是咋回事，我没看这个在什么地方有提到呀，你可以添上来我们看一下，是老人在什么地方有提到吗，太师兄？哦，我想起来了，苏东坡变猪不是说的他吧， 是说他那个人呀，他那个人打坐入定，打坐入定了，然后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结果就动了心思了，动了心思，这时候一下要抱到这个女人身上去，结果抱上去呢，哎，抱上去一下，就其实他以为是女人，其实他是个猪，猪要生猪崽了。他一下抱上去之后就变成一个小猪被生下来了。诶，他一看怎么变成小猪了呀，他这时候明白了，明白原来是自己这个起心动念生了这个胎心了，生了胎心，这时候就这个投到这个猪胎里面了，他一头就撞死了，一头撞死，然后诶，这个立马就回来了。这时候很快，如果他这时候再在里面迷梦了呀，那就回不来了，这个还是有功夫，就是他在这地方立马回过来了，回过来他就去他们附近的这个生猪仔家的这个就找去了，找去说是你们家是不是生了一家猪，生了十个猪仔呀，其中有一个死了呀，哎，这个人说，这个他们家说就是生了十个猪仔的，有一个还是死了，就是这是打坐入定了，就是即使在那个入定的时候呀，他的那个胎心还没有变掉，还没有磨灭掉，就是他的那个淫欲心还有。既然淫欲心还有，那定中出的种种景象，他就把持不住，或者是他就做不了主，做不了主，那就随着定中的景象走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呀，这都是打坐入修定修的功夫好的，但是呢，你要看哦，他虽然功夫好，但是呢，他的那个心还没有死掉。他的那个心还是有，也就证明啊，打坐功夫和你明心见性不是一回事。他虽然可以说是在那地方，就说是可以生成猪的时候还能碰死，然后再回来，但是呢，他的那个淫欲心还没有去掉啊，他的那个贪心还是有啊。既然贪心有，那淫欲心还有，那不是现在，就是说不是现在，那以后还是会生成猪，不是现在的，以后也会生成猪，因为这个心没有了掉。没有这个心咋会入轮回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心才会入的轮回，好像说的就是这个。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苏东坡，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阳神，阳神到这地方，就算你出了阳神也没有用，那就别随境界跑，下座之后别随境界跑，不随他，发现了就不随他，这就是关照。哦，你说在座上，座上不离才境界，哪有什么境界？你有什么境界啊？你有什么警戒啊？哪有警戒啊？只有咒语，没有警戒。我以为我还开成坐下了，坐上只怪咒语，有警戒也不管，没警戒也不管，跑也不管，不跑也不管，通通都不管。你理睬那些干什么呀？只在咒语上。所以说，因此呀，大家不要以为悟道好像没什么奇特玄妙，这最紧要的功夫就是这一点，然后保养。就是要想这个有功夫呀，就是要想这个功夫做得好呀，就是最根本的这一点还是在悟道上，就是没有这一点，这个脚跟点地，后面啊什么都没用。就是所谓说的这些神通呀，或者是这些这个妙用呀，都是从悟道这地方出来了。如果没有悟到这一点，你想怎么展翅飞行呀？没用，你就算是起了种种神通，那也是妄用，就是容易造业，因为你心地不明呀。哎，这时候有时候就说是我们说以前的那个，智者大师，他是这个天台宗说指观的创始人吧，他是指观的创始人，就是他讲了好多指观，从指观的角度来说了这个佛法。他刚开始讲的时候就讲的是这个六妙门是不定指观，摩诃指观是小指观，六妙门是不定指观。就说这个赎罪者怪怀经刚开始教这个呀，就是因为这个很容易起神通，很容易发神通，这个东西太容易发神通了，你就到这地方练来练去，这个神通就出来了。但是呢，因为神通出来了，那么悟道的人就少了，在这地方能悟道的就少了。哎，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就没人用了。为什么没人用了？就是在这地方呀，你不能悟道了。不能悟道，那你起神通有什么用啊？没有用。所以说悟道之后才会要保养，才会要保任，把妄想断光，真的没有了。这时候一声声，你不要他出来，他自然而然出来，就是不是你这个想出来，不是你这个造作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出来的。因为一声声就是第七识，就是你把第七识是什么呀？第七识是这个， 第七识是恒生思量我相随，就是第七识就是我执呀，牢牢的执着有我，把这个我执打破了，把这个我执打破了，当然一切都没有我了，也没有众生了呀，没有我没有众生了，当然可以出来一时生了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这地方呀，我们要说打气打气，有时候说就是打死第七识，打死第七识的意思就是说是把这个我执破掉。把这个我执破掉，因为第七识就是我执，牢牢的执着有我嘛。它上面附牢了六根六尘，因为有了这个执着，后面才会出来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些东西，重重覆盖。那么以六根六尘生出来的这些妄想执着，也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东西出来了，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又熏习这个第八识，熏习这个第八识就是又执着在这些东西了上了。本来是因为执着生出来了五蕴六识六十八界这些东西，结果反过来因为有了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有了这些东西又牢牢的执着在把这些东西执着进去了。哎，这就是互为因果，因因果果，轮回不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重重覆盖，所以他就走不出来了。你现在把它扫清净了，不受一切摄物，万象没有了，六根清净了，那么第七识上面的这个盖障就拿掉了。哎，这就说是，这是从什么地方做功夫？这就我们说的这个从这个第六识上用功。第六识上用功，就说是在这地方啊，我们要把这个妄想妄心，这个让这个让心不妄动呀，从这个第六识上用功，在这个第六识上用功，慢慢的消灭，慢慢的这个把第七识转换过来，这是一个用功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修密也可以从第八识上用功呀，第八识就是没有道理可讲嘛，没有道理可讲，一声声自然就出来了。因此一声声是佛教和道教不同，就前面说的道教的他们的就是阳神，但在我们佛教呢不讲阳神这回事，也不讲阴神这回事，就讲这个这讲的是这个讲的是这个这个一声声，一声声，一声声的意思就是一道声道，哎，就是它有自己的特点，它有自己的特点，在楞伽经里面说的很清楚。所以他讲自然体，因而我们佛教讲本来如是，就是道教是讲什么呀，它是自然体，就是有一个自然而来的本体在这地方能生出这个东西来，这是他们外道讲的。但是我们佛教讲的不是这样，佛教讲的不是生出来的，而是无生，没有生过这些东西，没有生过这些东西的意思是啥意思呀，就生生灭灭，这就是无生，这是两个认知的不同。所以这个佛性一切众生同具，不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所以叫做无生法忍。要识得这个无生能生的一切法，就叫无生法忍。要识得这个无生能生一切法，叫无生法忍。把这个识得也可以换成什么呀？也可以换成这个认可。你要认可了这个无生就是生，生就是无生，认可了这个，这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无生法忍，所以说并不是说要让你证到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忍辱不动一动不动的那个境界，不是如此，而是说你这个认知变了，就说是你的这个心量变了，或者是你的这个心态变了。心态以前是认为是有生的，认为一切是有生有灭的，这时候突然就发现突然回转过来了，转换过来，就是哎，这些东西哪有什么生呀，生生灭灭当体就是无生，当体就是清净寂静的，哪有什么生不生的事呀，没有生不生的事，哎，这就说是无生法忍，这就说是你的这个认知转过来了，认知变过来了，就是认可了这个无生法呀，也就说是正道了嘛，所以说这个响应还是蛮要紧的，就是不要轻看当下这一点开悟，觉得没什么奇特，没什么玄妙，我还是这样子嘛，就是开悟了呀，就明白这个事呀，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也不会有神通，也不会有什么这个他心呀、天眼、胎耳，通通都没有。但是呢，就认为因为没有这些神奇玄妙，就认为这个不是，其实错了，就是那是知末，开悟这地方这明白的是根本，你根本你的不要怕没有知末，就是你这个树呀，根已经扎在地底下了，你不要害怕长不出叶子来，那些神通那些玄妙那就是叶子，你不能因为刚开始把这个种子撒到地下了，它还没长出枝子，没长出叶子来，你就否定这个 否定这个种子，你就否定他说这就根本不是数码，这就根本不是数，你不能这么否定。也就是说是我们不能否定这个开悟没有什么用，所以而是应该明白这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一颗种子开始，都是从这一点点开悟开始，从这个觉悟开始的。离开了这个觉悟，一切都是空花水月，一切都是空，或者是空中楼阁，你没办法起来。所以有些人在这地方因为没有神通玄妙，不敢承当之后呢，就不知道起妙用。不敢承当，一个是不知道起妙用，另一个是什么呀？另一个是极力的否定别人在这地方的认识。他认为他自己没有起神通妙用，他就来否定你，别人也没有起神通妙用，那你就是没悟道。他在这地方否定，就是把别人的那个心量啊也给否定掉了。这时候呀，就容易断人法身慧命。如果他的这个势力比较大，他说话别人比较听，那你就否定掉了，别人已经知道这个认知已经正确了，你把这个别人的认知给他否定掉了，认为这个你没有奇妙用，没有起神通妙用，那就不算是悟道，这就说是坏人法身慧命。所以说在这不敢承担啊，在自己这地方呀、啊、自己这地方也就是你一个人无所谓，你不悟那你就这一届不悟，以后出来再悟得了。但是呢，你如果是有些人势力大，他会影响到别人，这就是说不该承担这地方啊，有好多也有好多弊病，哎，这是一个，就是不知道起妙用，也就是说是发了财之后还要起用呀，他只是不知道用，就是其实怀里面已经揣着这个大珍珠或者大宝贝，但是呢，他也认识到这个大宝贝了，但是呢，他不愿意拿出来用，他不愿意呢把它花，不愿意把它当钱使。就是他不起用啊，不起用。不知道用，那就还是穷子。就是不知道用，还跟那个没有人挣到钱是一样的。就是说，发了财之后要起用，就是脱胎换骨。这时候要回转过来，你要开始施舍财富了呀。就是你这时候明白了自己无量无尽的宝藏，你有无尽的宝藏，你就开始拿出来要给大家用了呀。哎，这就是发财之后要起用，脱胎换骨，不再是从前的凡夫俗子了。因为凡夫俗子呢，从前是着相，处处着相，开悟之后，我不是从前的凡夫俗子了，人依旧还是旧时的人，但是不是旧时的行旅出了，就是说人还是以前的人，就是说人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呢，心形上变了，或者是心态上变了，认知上变了。不是从前的所作所为了，重新改过了，改过没有了，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从前呀，老是着相，这时候呀就没有相可着，就是以前是也本来就是没有相可着，但是呢自己那个妄心有，这时候呀突然发现回归到这个没有相可着这地方了。哎，这就是只依旧是人，不依旧是行旅处。只依旧是人，只依旧是行旅处，就是和以前的人呀没有差别，但是呢，只是心形上变了。就是老人通过这么一大段论述来说这个响应的这个事儿，再回到经文上，比如有人还说，这应该叫咂眉吧。咂眉口中出水，因为要证明这个想是虚幻不实的，所以这里说，比如你本来没有吃到梅子，吃到梅子，但是知道梅子是酸的，大家就是你首先你要尝过梅子，哎，这地方就是你首先你尝过梅子是酸的，这时候别人一说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同身受，所以说起梅子的时候呢，嘴醋的读音，那就是台说醋梅，哎，对，醋梅就是酸的意思，嘴里就出水了，丝踏悬崖，足心酸涩。你来到了这个悬崖峭壁上，觉得马上要跌下去了，你的心咚咚咚咚咚的跳，脚就发抖。我还真见过这样的一个人，那还不是在悬崖峭壁，是一个单独的一根木头摆在一个小和尚，他的脚就发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足心酸涩，动不了了。后来有两个小青年把他牢牢的，把他走过去，牢牢的拉他过去，把他一步一步拆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丝踏悬崖，足心酸涩。响应当知，亦复如是。响应也是这个道理，它也不是实有的，全是你的妄想。下面就是证明这一点。阿难，如说蹙眉，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哎，这时候既然说是这个，大家一听到这个说这个蹙眉的时候，口里面都生出水来了。那么我们就说， 如是蹴说，不从眉身，非从口说。那这个时候，因为听到这个蹴眉，而这种生气、口水的这种，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究竟是从眉子里面生出来的呢，还是从口里面生出来的呢？哎，所以就说是不从眉身，非从口说，既不是从这个眉子里面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口里面生出来的。就是阿难一说起酸的东西，嘴里面就流出口水。这个水啊，这个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水不是从梅子里面生出来的。如果是从梅子里面生出来的，那梅子自然而然就生出来水了，它自然而然就会说这个，哎呀，好酸呀，好酸呀。但是梅子从来也不会说话，也不会流出水来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如果这个水不是从梅子生出来的，因为你没吃到梅子嘛。没吃到梅子，也非从口入，没从嘴里面进去，因为你没吃到东西嘛，它也不是从真心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真心进去的，它就是想因，就是思想的法尘造成的，因为它是无处无入之故，所以实际是想因。这时候佛就开始这个劫难，就说是从多方面反驳，就是如是阿难，若没生者，就是给他假设啊、哦，给你假设，阿难你不要说了，我给你假设，你无非就是这几种认为，你认为要么就是从梅子生出来的，要么就是从嘴里面生出来的。那如果是没生者，梅何自胎，何代人说呀？哎，如果要是说是梅子生出来的这个酸水，那么梅子应该自己会说呀，自己会说话呀，自己说这个梅子是酸的呀。何需要让别人来说的时候，你才嘴里面生出这个口水来呀？就说是你只有在梅子，只有在说到这个梅子的时候，你才生起口水来。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梅子应该自己会说呀。和如果是从梅子生出来的，那梅子自己会说这个是酸的呀，这个有口水呀，应该会这么说呀。何需带别人说呀？就不需要用别人来说话了呀，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进一步证明这个酸水，就这个水啊，不是从梅子生的。假如这个酸水是从梅子生出来的，梅子应该自己说，梅子应该说出自己有水。可是梅子没说，却为何要等到有人说这个梅子以后，你才生出酸水来呢？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是从梅生着，那怎么怎么样反驳，实际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的嘛，足见这个水不是从梅子生出来的。足见这个酸水不是从梅子生出来的，实际是你的妄想。就是嘴里面是一听到别人来说出梅子的时候呀，生出酸水，这其实是我们的妄想。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待耳呀？哎，如果你这个酸水从这个口里面进去的话，那么应该是这个用嘴来听呀。你嘴听到这个话，那么当然这个酸水从嘴里面进去了呀，更那何需要用耳朵来听呀？根本不需要用耳朵来听呀，你耳朵听到之后，你才嘴里面生出来的这个酸水呀。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把这个就说的是这个，说的就是前面的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就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是这个若读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如果说是耳朵听到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水为什么不从耳朵里面出来呢？应该从耳朵里面出来呀。想踏悬崖，与说类似。哎，你这个一想到这个足踏悬崖的时候，心里面生的种种恐惧，其实和这个说梅子呀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是假如这个酸水是从嘴里面进去的，应该只能嘴听到这个声音。哎，就是酸水是从嘴里面进去的，那应该是嘴听到声音之后生出来酸水，然后再进去的。那为什么要等到耳朵来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才能在嘴里面涌出这个酸水来呢？就说是为什么要等到这个耳朵来听到这个声音，嘴里面才生出酸水来呢？再者，假如说是耳朵能听到，那么酸水为什么不从耳朵里面生出来呢？就是你既然耳朵听到，不需要嘴了，那你这个耳朵里面就应该自然而然生出酸水来。上面举的两个例子呀，一个是说吃梅子，一个是说足踏悬崖。你的心在那发慌，脚在那发抖，这和吃梅子一样，这恐惧感觉不是从脚生的，也不是从悬崖生的，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妄想。 事故当至，响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既不是从这个梅子里面出来的，也不是从嘴里面出来的，那就证明它不是因缘而生，不是因缘而生。既然不是因缘而生，那它是这个水是自然而然涌出来的吗？也不是自然而然涌出来的，这就叫非自然性。就是假如酸水是从梅子生出来的，这叫自然性。这叫自然性，就是梅子自然而然能生出这样的酸水来，这叫自然性。但实际并不是梅子生出来的，由是妄想生出，是由妄想而生，所以叫非自然性。假如这个酸水是从嘴进去的，这叫因缘性。可实际上呢，这个酸水也不是从嘴进去的，所以叫非因缘性。既然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么这就是妄想了，这就是妄想。就同前面说的受因一样，生就是没有生，这个响因就是如来藏性。哎，到这老人开始总结了，就是这个响因啊，我们都说响因虚妄，其实就是我们如来藏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显现出来的。因为如来藏性是生而无生，生无所生，就是尽管生出来了色受想行识这一切，就是五蕴，但是呢它是生而无生的，生而不生的。所以说响应本身就是生无所生，说有啥地方有，啥地方有响呀，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在你的身上呀，在什么地方你应该指出来，其实你没办法指出来。但是呢也不是无，也不是无，你还是会胡思乱想呀，还是会有这些呀，明明白白还是会能想到呀，所以说也不能说它是无。所以说是也不无，嘴巴里面算是还是会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生，这就是所谓的生。但是呢无所生，不可得，就是这个是这个响应有什么地方可能可以把它得到吗？或者说可以有什么可得的地方吗？也没有地方可得。这就是真如佛性的妙用，尽管这些响应起来了，尽管这些响应显现出来了，就说是一听到口水，一听到酸梅就流出这个口水来了，但是呢这些响应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啊，我们的这个一切都是真如佛性的妙用，所以我们一切处都是要见性，因为一切处都是性的妙用。我们把一切法归根结底归根到色受想行识，归根到这地方来，归根到这地方来，归根到这地方来，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通通都是我们的妙用，因为要在一切处都要见到这个，都是性的妙用。这些色受想行识都是我们这个如来藏性的妙用，只要不要去执着，一执着它就变成妄想，一执着就变成这个蕴集。蕴集就是遮蔽障碍，障碍了我们的这个佛性，障碍了我们自信光明，就是这个意思，这就糟糕透了。所以说这就是响应，下面就是行应了，行应。哎，这就是响应，在这说白了，响应就拿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梅子的时候嘴里面生出口水来，另一个就是说这个一想到这个脚底下踏的这个悬崖峭壁啊，然后就心里面觉得恐惧，心生恐惧。哎，这就是说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说，说这个响应，就是说响应虚妄，其实没有这回事儿，没有这回事儿。哎，响应说来了，就说开始说行应，行应啊，行应是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行应当知亦复如是。这个应该是经文里面应该是这个瀑流，比如瀑流就像瀑布的那个意思，瀑布的那个意思，就像这个暴流一样啊，波浪相续，一浪接着一浪，后浪推前浪，但是呢前继后继，不相逾越，它不会把这个后面的翻到前面去，而说是前面的一直在前面已经走了，后面的紧跟着接上，这就是前后相继，前继后继，不相逾越，不相逾越，就是不会跳过去。行音当知亦复如是。哎，这个行音呢就跟我们前面有一个这个前面有一个这个波斯尼王还是什么，他说就是他看到这个变化，看到这个看到自己的身体啊终将会坏灭，他说怎么改知道这个身体终将会坏灭，他就是他察觉到啊自己不光是12年12年的一个变化，他不光是这样的变化，一年一年都在变化，不光是一年一年的变化，一个月一个月都在变化，不光是一个月一个月变化，就是一天一天都有不同，再小一点就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都是在变化，都是在这汹涌往前，就是毫不停留，毫不停留。这个呀其实就是行因，其实就是行因，也可以把它说成行因，就是一直在这一直在这往前，没有任何这个停止，没有任何停止，而且是不相逾越，不相逾越。这个用这个来用这个来比喻这个行因。 其实就是一种势力，一种势力，或者是一种势能，这种能量呢，推着你向前，推着你向前，好像是就是分分秒秒永不停止，川流不息，就是这种感觉。行音呢，就比响音更厉害一点。响音有时候我们还能控制，就比如说是别乱想，别打妄想，有时候还能接待。但是呢，行音就不容易做到，行音就不容易。就比如说是，我们从生下来，从小，然后一直要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一直到死，好像没根本没有自主，根本没有自主，就是你必然要这样，从小到壮年，到老年，就这样走下去。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行音，就是一直在这么推着你往前。所以说行音比响音更厉害，川流不息，分分秒秒毫不停止。所以就譬如江河之水滔滔的流淌不断，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个浪不停留，就是一直推着你朝前呀。千古人物都是过眼云烟，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色身啊，就像这个千古风流人物一样，也会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呢，这个行云不会灭掉啊，行云又会生出下一个身体来，下一个身体接着推着下一个身体继续往前，就是从古至今都是这么往前走的，这就是行云，就是行云。所以说行云就是如此，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息，就等于人生之中呀，我们的人生是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息的。由小而少，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时时刻刻都在变异，不停息，这就是行音，这就是行音。所以说是从这个地方来说，这个行音啊，当然就比响音更难了，响音更难了。我们身体里面流的这个血脉流转、呼吸循环，这都是行音。我们的整个身体内内外外都是行音，就是外在的呢，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这个，一直在从这个少年长成老年，在这个外在的一直在变化，内在的这个行音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脉啊，我们的这个血脉隔七天就已经一个坏过一次了，我们的呼吸也是时时刻刻都在不停的流转，就是这个意思，这通通都是行音，通通都是行音，所以说要把这个行音破掉呀，就不容易了，不容易了。比如暴流，暴流就是山洪爆发，水暴涨了就是暴流。有时候其实是应该是读作瀑流，这个经文上原经文上是瀑流，就是从上而下灌注，这是比喻行音没有丝毫停息的时候，就像瀑流，哎，你看这地方用的是瀑流，就像瀑布流淌一样，波浪相继，波浪就比喻我们这个夜暴声，后浪推前浪，哎，我们这个夜暴声一会生了，一会灭了，就是从这地方生出来，生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就死掉了。没过几十年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这个业力再形成一个身体，又接着出来了，又接着在这地方接着死去，死掉之后又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前赴后继，波浪相继，前继后继，无有逾越。你不能从这个身体一下子跳到别的身体上，而是这个身体死掉之后才能生出下一个身体来，这就是不相逾越。波浪呢，波浪就是比喻我们这个夜暴声，后浪这个推着前浪，前一个波浪熄灭，后一个浪又起来了。前一个波浪熄灭，就是说我们这个前面的那个身体啊，消灭掉了，死掉了，然后又生出现在的这个身体来，这就是后一浪又起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夜暴声，这个身体坏了，后面的身体又起来了，所以六道轮回无有一时，就没有停下的时候，接续不停，没有断绝的时候，所以说是大苦海啊。大苦海就是轮回，这个轮子啊用的特别好，就是它是什么呀，它就是不停的在轮转，这个轮转呢就是行云，就是行云，就好像在一个大轮子里面，你从这个地方拽来了，又接着拽到下一个点，再往前拽，再往前拽，一直在这轮转，哎，这就是说是行云。前继后继不相逾越，就是说前面一个浪，后面一个波浪不会跳过去，就不会后面的浪不会超过前面的浪。比如说我们身体会经历少壮老，你不会从小时候一下子变老，也不会刚开始是老的，后来慢慢变小，都不会错乱，而是从这个过程必然是这个后面推着前面的逐渐变化，就是这个意思。这几个阶次顺着走，不会跳过，不是后面的老跳到前面，也不是说是小时候立马就变老了，这都不可能。所以说小少壮这几个阶次呀，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叫做这个前继后继，不相逾越，它不会跨过去跳过去，不会跨过去跳过去。我们的这个 我们一个报身接着一个报身，等这个报身坏掉了，就再寻找新的报身。不是这个报身还没坏，那个报身已经起来了，那不可能，脚不相逾，就说是一个浪头推着一个浪头，就是一个身体一个阶段推着另一个阶段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这就是不相逾。就说到少壮老呀，这个我们这个孔夫子有一个话，就说是大概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的这种就是用功中，就是他说年少之时呀，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未定，就气血未定，戒之在色。年少的时候呀，最把持不住的就是这个淫欲心。等到壮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血气方刚呢，戒之在斗，就是这时候呀，不要争强好斗。到老年的时候呢，什么气血已经衰掉了，什么都已经做不了了，这个已经身体也不行了，这个通通都不行了，通通机能也坏掉了。但是呢，这时候就戒之在得，不要有这种有所得心，不要认为这也想要那也想要。这时候呀，你身体已经不行了，想要也要不到，徒增伤悲，就说是这几个不同的过程之中呀，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呢，也是逐渐的一个阶段推着一个阶段的变化，这也叫不相逾越。那么有人就问堕胎是怎么一回，大概当时是有人问到这个事，或者是有人在老人面前提到这个事，老人在讲的时候才会说这个事。堕胎这个事以前没听过，就是在开这个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是有人堕胎啊，堕胎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死，那边一个胎胞已经形成了，别人的灵识已经先进去了，等到你这个身体报谢的时候呀，你这个报身谢了，就是死了之后，就在这个胞胎里面把前面的这个中阴身的石印把它勾出来，自己钻进去，也叫不相逾越。就是这个堕胎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别的胎胞形成了，已经形成了，但是呢你这边还没有死，你这边死了之后，你自己因为有大势力或者大福报，你去把别人的那个胎胞那个石印挤出去了，你啪的一声把别人的勾出去了，然后你自己再钻进去。因为那是个好地方，比如说别人生在富贵人家或者生在好人家，你就愿意去到那个地方，那你把别人挤出去了，你首先要有这样的势力，要有这样的这个功德或者福德，你才能做到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堕胎，这个我以前没听过。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也叫不相逾越呀。为什么呢？你还是最终还是在这个身体坏掉，这个身体卸掉灭掉之后，你才挤到别的那个身体里面去的，挤到别的胎胞里面去了，并不是说你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死掉，你就能挤到别的胎胞里面去，那不可能呀，那不可能。因为你的这个食神一离开这个身体，人就死掉了。你如果食神到别的胎胞里面去，那你这个身体就已经死掉了呀。所以说这也是不相逾越，因为你这个报身没有死，没断气，那边是不去的。就是你这个身体没有断气，没有死，那你这个尸神就没有出去。所以说这堕胎就像乱世的时期抢房子一样，本来是你的房子，但是他把你改出去了，他住进来了。因为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住进来的时候也是从别的房子里面出来之后再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他不可能在他的房子里面还没有出来呢就能住到你的房子里面，不可能。这就叫不相逾越。因为他势力强，但是呢这个强有势力的人也要修道的，就是他也是有修行功夫的，有修行功夫才能这样，也是要福报才能强，不是一般人都能强的。哎，你看这个修行修道这个地方是好的吧，这个地方是有功夫是好的吧，但是呢要知道呀，这个堕胎啊也有可能造业哦。你看到别人是这个好的，别人生到好的地方去了，你就把这个胎胞抢掉了，那别的胎胞去什么地方呀，他有可能就没出去了，你就伤害了别人，这不是造业是什么呀？这也是造业，就是有功夫有神通能干什么呀？也容易造业，不是一般人都能抢的，所以叫不相逾越。有人说我那边胎胞已经，那还不是你的胎胞，那是别人的胎胞，不是你的胎胞。你这边还没有去，这不就是逾越了吗？不是的，你这边还没有卸，别人的胎胞已经成功了，别人的灵识住在，别人的尸身已经住在那个胎胞里面了。但是呢，你这个报身还没有卸，你也不能去，一定要等到你这个报身的一口气断了之后，出来了之后，你才能这个去，才能去。这也叫不相逾越，所以叫前计后计，不相逾越。这就是说行阴的，行阴当知亦复如是呀。行阴就是这样川流不息，向息不断，前后不会逾越。 前面说这个把这个响音带掉呀，就可以升起这个一声声色受色音受音受音受音带掉，受音带掉之后就会升起这个一种一声声。这时候说，假使这个行音能带，我们就能得到第二种一声声。第二种一声声就是觉法性自性一声声。我看刘涛前面贴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觉法性自性一声声？啊，他没贴。嗯，就是第二种一声声，就是觉法性自性一声声。我们刚刚说第一种一声声是三昧乐正受一声声，第二种一声声升起种种变化，就是我们这个外能体能够起作用，叫觉法性、觉法自性、觉法自性性一声声、觉法自性性一声声。我们自己的本性神通广大，一步一步向前，因此我们做功夫就在这个当下一悟。假如不悟这个，不悟当下这个本性，无论你后面怎么用功修法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虽然密宗确实有方法修的，但是你修来的靠不住，一口气带了就没有了，不管用了。所以最要紧的还是要证得根本，就是你这个一声声呀是可以修来的，可以修来的，就是也有这样的方法让你升起一声声，你能升起和升起几个或者十个一百个都有可能修出来。但是呢，你要知道啊，你这个生出来，等你这一生这个报尽了，你这一生这个死掉了，死掉了，你这个一生生就没有了，这就是差别。但是呢，如果是正德的，正德根本靠勤除习气出来的，习气除尽出来的一生生的，那么这时候它不会断掉，不会断掉，就下一生以后出来还有，以后出来还有，就是这个意思。说到通呢，有几种，就是说到神通呀，大概有这三种，得到的神通。第一种就是报的，就是过去是用功，比如说这一生用功用做得很好，做了好多善行，积累功德，那么报答你下一生就是好像一生出来就有这个报通，就是能一生出来就有这个五眼六通，就是这种意思。另一种呢就是修德，就是说是这一种呢。这是用种种的方法去修，比如说是修密宗呀，或者是修这个禅定呀，就容易起神通。哎，这时候就是呆修这一通。另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妖通、一通。一种是妖通，一种是一通。一通是一通，依靠什么这个大将呀、天神呀、什么神灵、妖精、鬼怪啊，附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那个，附体，就是这大概是这一类的。所以说种种不同，但都不稀释，就是虽然有这种种的差别呢，但是这些神通都没有任何用，不是说没有任何用，就是说它和我们解脱和我们证得根本不相干，不相干。你就是有些人有些人没有，我们不在这地方着眼，不在这地方着眼的意思就是不能因为有神通就说明他悟得根本了，不能因为他没有神通就说他没有悟得根本，这是错着眼。你在别的地方着眼了，你眼瞎了，眼瞎了。你要在根本上着眼，看他的知见，看他的认知是不是对的，不再有看他有没有知目，不再有看他有没有知目。所以说是这种种不同的，但都不及于事，因此我们不能执着于神通，一执着还是妄想。哎，有了说不执着，没有的时候也会执着呀，没有的时候执着要有嘛，有了的时候执着这些神通能起用嘛，就是这样嘛，都会去执着，一执着还是妄想，念念住着那还是妄想。所以说我们清净无染，无修无得无证，心里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些硬魔就不会发生，这些阴魔呢就不会发生，这叫做正德。哎，就是自己心清净了，自己心清净了，无修无德无证，就是也不是靠这个靠修一个法，也不是得到一点点什么神通妙用，也不是说证得什么果位，也不是说证得什么果位，就是这时候的心啊一点一点的执着都没有，那么这时候所谓的这些阴魔呢都不会升起来，不会升起来。这种情况下，这时候正德根本除掉的这个习气所生出来的这个神通啊，这就叫正德，这就叫正德。就说了一种是报德，一种是修德，还有一种正德，正德。到最后正德这个神通啊，正德这个神通是本来如此，所以最后一种一声声叫种类俱作，种类俱生无形作一声声。就是一切种类都可以生起来，都可以生出一切种类来。还有一个后面是无形作，无形作是什么意思呀？不是你造作生出来的哦， 不是你造作生出来，好像就自然而然，就是山河大地，就是这个一声声，就是这个一声声。山河大地说法的时候，就用山河大地说法；这个日月星辰说法的时候，就用日月星辰说法；牛马声说法的时候，就用牛马声说法。这一切通通都不是造作出来的。哎，这就是说是种类俱生，无形作一声。到这地方呀，这就是最后的了，这都是最后的了。所以说这个在后面讲，因此这一切关键呢，要发这一切神通的关键呢，就在当下这一物，就在这个认识上，就在这个明心见性上，就在这地方。所以说明心见性是我们佛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不到明心见性，任你修任何法都是盲修瞎练。所以归根结底啊，归根结底说到这地方就是还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所以我们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说啊，就是这一大藏教呀，无非就是明心见性的注脚，就是三藏十二部都是为明心见性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离开明心见性没有说别的事儿，没有说别的事儿，就是历代祖师也只说这一个事儿，没有说别的事儿。若有别的事儿，那都是瞎说，那都不是佛说，或者是都不是佛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离开了明心见性，别的还有东西吗？没有东西，别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是道不通，不相为谋。你自己愿意去弄那些东西，那你自己去弄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是以明心见性为根本，从这地方开始修法，不是从神通妙用上，也不是从功夫上，也不是从福德上，不是从别的地方，不是从别的地方，就是不从枝末上着眼，不从枝末上着眼。所以永嘉大师说：“寻枝摘叶，我不能呀。”这些都是枝枝叶叶，我都不会去做，都不会去做，就是群枝摘叶，我不在这上做文章，哎，就是这个意思。哎，后面是论述了，哦，还可以。哎，到后面就是辩论了，辩论就说是你这行运是这样，那我就开始给你辩论行运这个怎么是虚妄的，哎，然后就说了，阿难，如是流性，就是水流动的这个特性就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这个流动的这个特性呢，并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如果空中生出来，那空中都是流动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固结的东西了，都是流动的东西。这很明显不是这样，也不因水有，也不是因为有水而有的。如果水不流动了，它还是水，但是呢，你不能说它没有，它却没有流性呀，它不流动呀，不流动，但是它还是水呀。所以说，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那个这个流性呢，也不是水的特性。水的特性是什么呀？水的特性是湿，火的特性是热，风的特性是动。这个流性呢，流性就是流动的意思，就是流性是流动的意思，它不是水的特性，水的特性是湿。最后一句总结，最后一句就把前面的通通都扫掉了，就说是非离空水，不光不是这样，不是空生，也不是水有，也不是水性，但是呢，也没有离开过空和水啊。离开了空，你这个从哪去动呢？你这个离开了虚空，就证明它是固结的，固结的就没办法动了呀。所以说不能离开虚空。那离开了水，离开了水还怎么流呀？就没有水流了呀，没有水流了呀。所以说是也非离空水。所以这里又讲到这个流性，水哗哗哗的流淌，这个流性不是因空而有的，哎，就用这个流性来说行因，这个流性不是因空而有的，也不是因水而有的，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就是，但是这个流性不是水的特性呀，为什么说流性不是水的特性呢？因为水的特性是湿的是水，而不是流动。假如流性就是水性，当水不流的时候，这个水不流的时候它仍然是水啊，仍然是水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流性就是水性的时候，水不流的时候，那就应该不是水了，你就应该不是水了。但是不流的时候水依然是水，所以说水性和流性是不同的。但是呢，这个流性呀，也没有离开过空，也没有离开过水，离开空这就是堵塞了呀。离开空就是堵塞了，堵塞了那就不流了呀，不流了还哪来的流心呀？所以说空是对塞讲的，没有空间堵住了，水怎么能流过去？水也流不过去，一定是要有个空，水才能流过去。这空是对塞讲的，是相对的，世间法都是相对的，相对法都不是真的，不是真有的。另一方面，流心也没有离开过水，水流水流，离开水哪有什么流呢？这就说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就是这个行印啊，行印没有离开过虚空，也没有离开过种种的色法，没有离开过这些东西。 就是说流星也不是水，也不即是空，也不离水，也不离空，这就是我们的妙用。就是在这地方你不要执着呀，任它去流动，任它去流动，这就是它的特性。那么这一切都是妙用，你一执着在它上的这个行因就成了妄用，或者说这个行因就成了障碍，障碍我们的本性。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这就是我们的妙用。我们妙用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没有不即不离的，就既不是这些色法，也没有离开过这些外事外物，既不是这些外事外物，也没有离开过这些外事外物。这就说是我们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用，这我们的真性就是如此，真性就是如此，并不是空无一物。空的时候呀，真空的地方呀，还能起种种妙有。或者说能起种种妙用，这时候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就是妙用了，妙用。哎，到这地方就是还没有说完，还没有说完，这个后面辩论的这一点还没有完。时间到了，那就行，讲因和行因先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交流的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好的，谢谢那个刘师兄。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学习到这里啊。谢谢刘师兄，谢谢刘师兄。
好好，再见再见。